今天下午呢，在这个信息方面，我给大家分享的一个叫做做贵重的器皿的这样的一个信息，做贵重器皿的这样一个信息，大家对着周报，我是简单的把这个这个信息的大纲给放在了这个周报的上面。我们今天讲的一个问题叫做做贵重的器皿，做贵重的器皿。我们先来读一下今天我们要读的这个经文，请大家打到这个提摩太后书的第二章。提摩太后书第二章，我们把这一章我们先读过一遍，然后我们再看今天我们的这个中心的经文我们先看这个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翻到的话，我们齐声来把它读一遍，不是很长，来一二三，提摩太后书第二章，我儿啊，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军兵，凡在军中当兵的，不将事务缠身，好叫那招他当兵的人喜悦。人若在场上比武，非按规矩，就不能得冠冕。劳力的农夫，你当先得粮食。我所说的话，你要思想，因为凡事主必给你聪明。你要纪念耶稣基督乃是大卫的后裔，他从死里复活，正合乎我所传的福音。我为这福音受苦难，甚至被捆绑，像犯人一样。然而神的道却不被捆绑，所以我为选民凡事忍耐，叫他们也可以得着那在基督耶稣里的救恩和永远的荣耀。有可信的话说，我们若与基督同死，也必与他同活；我们若能忍耐，也必和他一同作王；我们若不认他，他也必不认我们。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你要是众人回想这些事，在主面前嘱咐他们，不可为言语争辩，这是没有益处的，只能败坏听见的人。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但要远避世俗的虚谈，因为这种人必进到更不敬虔的地步。他们的话如同毒疮，越烂越大，其中有徐米乃和腓力图，他们偏离了真道，说复活的事已过，就败坏好些人的信心。然而神坚固的根基立住了，上面有着印记说主认识谁是他的人，又说凡称呼主名的人总要离开不义。在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作为贵重的，有作为卑贱的。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唯有那愚拙无学问的辩论总要弃绝，因为知道这等事是尊敬的。然而主的仆人不可争竞，只要温温和和地待众人，善于教导，存心忍耐，用温柔劝解那抵挡的人，或者神给他们悔改的心，可以明白真道，叫他们这已经被魔鬼任意扭曲的，可以醒悟脱离他的网罗。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主啊，在我们当中，愿你亲自来教导我们，愿主圣灵，主啊，来打开我们的心里的眼睛，主啊，我们今天所要领受这个话语，主啊，愿你让变成一个鲜活的话语，在我们的心中。主啊，就在这个时候，主啊，借着这个信息，主啊，你来对每一个在你面前的儿女来说话。 主啊，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情况，知道我们最需要的是怎样的，来自你的话语和鼓励，你的安慰，你的劝勉。主啊，愿你来做成你的工，我们把以下的时间恭敬地交托在圣灵的手中，奉主耶稣的名来祷告，阿门。阿门。我们看这个叫做做贵重的器皿，做贵重器皿。毫无疑问，我刚刚读到了这个中心的经文是在20节和21节，我们一起再读一遍，好不好？在这个提摩太后书的2章20-21节，来一二三。
在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作为贵重的，有作为卑贱的。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再读一次。在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作为贵重的，有作为卑贱的。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阿门，阿门。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经文，今天我们就围绕这个经文来给分享一个信息。在这个以前呢，我给大家稍微分享或者说报告一点点，在前一段时间我参加这个利克伯教会的这个遇见神灵会的一点点的我的感受啊，分享给弟兄姐妹们。当时去的时候是由我还有恩伟还有秋霞，我们三个人其实是帮助他们去做服事的，因为他们做这个遇见神灵会还没有经验。我们教会已经做过两次了啊，包括在那以前我跟这个夏威夷的第一神召会的教会也这个等于是观摩过一次这个遇见神灵会，有非常多的环节，那是带给每一个参加的圣徒都有生命当中的改变，是非常好的营会。这次他们是第一次办啊，利克伯教会跟我们教会的关系其实是非常好的，所以这次呢，他们也邀请我们一起去参加，但是因为他们的人数非常的多，他们告诉我说，当然实际上最终的这个人数大概是45个左右。其实从客观的角度来讲，这个参加遇见神营会最好是在20个人左右。为什么呢？因为有很多的这种细微的服侍，你要服侍到每一个人，更加的深的服侍，更多的服侍到那个人，对他带来影响要更大的话，其实是需要分到每个人身上的时间要多一些。那这次呢，非常感谢神的是，虽然他们有40多个人，但是这个效果还是非常的好。我的第一个感触是，他们这次来的人非常多啊，这个营会，这个换句话说，在我们教会现在这个去营会的时候，不是那么好找人了。上次营长是王宇和林夫妇，你还记不记得当初你在我们教会，招人的时候是什么一种感受呢？回答得非常的实在啊，就是说大家都说现在还不知道有没有时间，其实说白了就是我现在还没有决定能去啊，这个意思。不是要责备大家，只是说这是对他们教会的一个我的第一印象，就是他们的那个人呢、非常非常的单纯，非常的单纯。其实他们教会绝大多数现在都是初信者，才刚刚信耶稣的，甚至有几个是在上次8月份樊牧师来的时候，大家有没有参加这个中心青年？有多少人参加8月份那个？对，当时记不记得当时有几个觉知的在那前面啊，觉知祷告的，其中啊有那么几个人，其实当时是他们教会的人带我去的，所以后来就留在了利克伯教会聚会。在这次他们山上有6个人受洗成为基督徒啊，非常感谢主。他们参加了40几个人。绝大多数都是姐妹，绝大多数都是姐妹啊，弟兄比较少。那这次参加的这个感想就是说，我在看他们的聚会，看他们的这种从出发到营会的过程到回来，整个这个过程给我第一个印象就是，我觉得这是一群非常单纯的一群，这个可以说叫小羊吧，因为他们的生命其实还是不是很成熟，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我在看到他们聚会的样子的时候，我的脑子里突然想起有一个意念，这难道就是我们阳光教会在过去很久以前的那个刚开始的那个样子吗？我心里有这样的一个感动，因为我常常听到 我们教会牧师圣母他们是创始人，常常提到说我们教会在过去是怎样的一个教会。我们都知道是一个以学生为主的一个教会发展起来的一个教会，当时来的那个学生不像现在的学生，他们没有那么多的钱，他们的家境都是很一般的，所以呢非常的贫苦可以说。那这样的一群学生呢，他们其实几乎是一无所有。那但是呢，我还是讲包括这个建堂也好，买地产，这都是他们凭着一个单纯的信心来配合神的工作，来被神使用，然后神就借着他们成就这些美好的这些事工。所以我当时有个印象，我说难道我们教会原来大概是这个样子吧？因为我从来没有见到过，因为我来教会时间也大概也就是七年多，本来我阳光队就7年多的时间。在那个以前是什么样子我不知道，只是从牧师师母的这个讲话当中能听到。但是我心中有一种，我第一个非常单纯的一种羡慕，就是说以后我们如果开营会的时候找人这么好找的话，那该多好。他们是说我们要限制一下人数啊，徐牧师说啊，我说多少人，他说啊，我们这要压一压，我们要限制一下，不然的话不行的。现在有多少，他说大概40几个，哇，我随便一报就40几个。当然我们不知道他们今后会怎样。而且呢另外有一个原因，我们弟兄姐妹可能已经去这个祷告山去过很多次了，大家可能觉得哎，整天都是那一个地方，可能没有那么的新鲜，因为他们是很多人是第一次去，所以也许是这个原因，就是比较。但是给我的一个非常一个大的一个冲击就是，一群单纯的人在神的教会当中，那种单纯的那种心真的是非常的宝贵。他们的牧师到最后一天的时候已经非常累了，啊，牧师就问他们说：“你们要不要再多留一天？”他们很多人要，就那样，你知道那种感觉。其实年龄没那么小了，所以这个单纯不在乎，他就是一个小孩子，所以他才这样单纯。很多都是40、50岁的，要这样的。后来牧师说：“我不要。”牧师说：“我太累了。”徐牧师说：“我太累了，我不要，你们要，我要下去。”许牧师说非常的累，看得出来他非常的累。但是呢你可以看得出许牧师那种他那种劳苦当中的那种充实感，那种成就感在他的脸上写得非常的明显。所以他在做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一个工作。这群人也非常的饥渴，在牧师在讲道也好敬拜也好各种各样服事的时候，每个人都是定睛的聚精会神的，每个人的回应都非常，一问问题马上就大声的回答。这是在我们教会，我都把我的嗓子喊破了，很多人都，大家都是非常镇定那种，非常镇定的，完全没有回应。他们就是非常单纯，你知道那种小学生是什么样子吗？对不对？记不记得你小学的时候是怎么上课的？我小学的时候特别的活跃啊，就是老师一问问题马上就举手啊，或者初中的时候，所以那种小孩子就是你问他一个，马上他就开始回应你，先不说答得好不好，先不说他说的对不对。他至少他的那个态度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他懂得也不多，我就说那个教会他是一个初信者为主的教会，但是他那种非常单纯的那种感觉，哇，我就心里觉得，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们或许是我们丢失掉的一些东西，我们应该找回来的一个东西。这个在上个礼拜天啊，上礼拜天永春长老在带敬拜之前跟我们讲了说他的感动是说希望我们能够再回到我们起初刚得救的时候那种喜乐，在唱这些歌的时候能够回想起那些日子来。但是我想总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路，基督徒的路上就有很多的陷阱，让我们不知不觉的就掉到了一个所谓的老基督徒的这个圈子里头。 OK， 你或许你的年历越来越久，你在主里头的这个经验越来越多，但是呢你爱主的那个最初的那个爱心或许就在不知不觉当中就慢慢的减退了。我想这是一个让我深思了的一个问题。当然他们教会有他们自己的管理方式，我们有自己的管理方式。徐牧师是非常的细致的一个人，他非常严谨做事情，所以呢包括第一天我们看到这个整个大八块出发的时候啊，有一个姐妹迟到了，迟到了好像多长时间？20分钟我忘记了，秋霞记不记得？迟到了15分钟，结果他被整个被围攻那种感觉，你知不知道？就不要告诉许牧师，我的意思是说，他是被大家一个许牧师就在电话里就开始 去那儿啊，然后上了车以后，都开始说，他马上鞠躬，他对不起，因为我的缘故给他耽误了15分钟，我在旁边就冒冷汗，我说这在我们阳光教会如果这样管的话，我不敢想念，因为他们问我旁边人说，哎，你们教会不会像我们这样随便迟到吧？我说我怎么回答的？我说其实我们没有定一个特别严格的一个集合时间。哇，不会吧？他说您不定集合时间。我说我们人来的差不多，我们就走了。通常似乎也没有出过什么问题，就是他们的管理是非常细致的一个，又有一些规矩，所以可以看着他们的行动起来，那个效率各方面的那个配合的程度都是非常的高的。那看到了他们这种单纯，我在想，因为我们教会我讲过，牧师始终是坚持是这个美国教会的这种牧养方式，是一种就是放养，是叫放养吧。就是完全就是自由的三养，反正是给大家完全就是以自己的想法让你自己来回应啊。我相信我们的神他不是一个会勉强我们的，我不是说许牧师不好啊，我们该管的时候还是会管的，但是呢最重要的是说这个对一个圣徒他的个人意志的自由意志的尊重，不是这个我们人发明的，而是神他最看重的一个东西，所以他最最希望看到的是他的儿女以一个真正的愿意的心来回应他，他从来不会勉强我们。所以虽然我们教会是放任的政策，也许有人会提出我们教会怎么这样子怎么这样，但是我在教会服侍这几年，我是越来越感到牧师他的这个宗旨，他的原则，他的用心，在体会到我们的神他的在圣经当中向我们所启示出来他的原则，我真的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宝贵的一个原则，就是让每一个人自愿的来回应教会的呼召，让教会在行动的时候每一个弟兄姐妹可以凭着你自愿的心来回应。有人就也曾经问过一个像那个神学上的问题，说为什么我们伊甸园当中会有一棵分辨善恶的那个树，对不对？说神为什么造那棵树，如果没有那棵树的话，人不就不会犯罪，就不会堕落，就不会有这么复杂的人要从罪里能拯救这样一个很复杂的过程，不会省去这些了吗？其实最简单的一个答案，你可以这样回答他，如果有人问到你的话，那你就告诉他说，因为神他造的是一群有自由意志的人，他造的不是一群机器人，他希望的看到的是每一个人因为他爱他，他可以回应他的爱，凭的是什么？不是被要求了，被强求了，被勉强的，而是他自愿的能够回应父神。因为耶稣说，你们若是我的门徒就会听我的命令，对不对？你们若爱我就会遵守我的命令，所以听命和爱一个人是等同的，所以父神希望用听他的命来表明我们对他的爱是发自我们内心，不是他强求我们去做的。我想这个今天讲这个做贵重器皿的时候，其中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中心就是要分享给大家，就是说我们做一个贵重的器皿在乎我们怎么去回应神，怎么在乎回应神，神会照着他的旨意来塑造我们每一个人。但是呢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一个最最重要的是说，我们是有一个怎么样一个主动权，可以来在神的手中被他使用，被他陶造，来被他分别出来成为一个贵重的器皿。所以这个做贵重的器皿的主语是你自己而不是神，这是今天我们要看到的一个重点。那这个我想我们每一个人这一生当中最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明白神他在我们每个人生命当中的这个计划，他的旨意，然后呢是怎么样把我们的这一生和神他的地上的旨意结合起来，让我们这一生能够来被我们的神来使用，这是我们这一生当中最最重要的事情。所有属神的人其实在被分别出来的时候已经得到了神一个非常宝贵的应许，我们提的还不是说特别多，可能在祷告的时候偶尔会提到，我们常常讲的居上不居下，有没有听过？作首不作尾，有没有听过？但是有多少人知道这句话是带条件的，它不是一个在任何情况下都会实现的一句话。这个话出现在《生命记》的第28章，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读过完整的读过这一章，有多少人完整读过《申命记》二十八章？可能我不是说你现在一定要记得啊，就是你肯定是读过了，内容或许有一点忘，但是你有没有读过这个二十八章 ？OK， 应该很多都读过一遍，对不对 ？OK， 那这个二十八章呢，十三节是我刚才提到的这个说啊，坐首不坐尾，居上不居下的这样一个问题。他说到，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诫命，十三节，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谨守遵行，不偏左右，也不随从侍奉别神，耶和华就必使你坐首不坐尾，但居上不居下。有没有一个人可以帮我看一下这个？我知道这一章它是分作两部分的，第一部分是讲述了你若听从耶和华的诫命，你顺从他，听从神的话，然后呢只侍奉一个神的话，他会给我们这样这样的祝福。关于讲这个祝福的这一段话有多少节？有几节？有十四节。有十四节。下面是讲什么？下面讲的是如果不听话，对不对？会怎样？会招来咒诅。那这个描述咒诅的这个篇幅有多少？有多少节呢？从十五节开始是吗？到多少节？到六十吧。一共多少节？五十四节。五十四节。啊，那个绿想来了，有没有人帮他翻译一下？所以我们看到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在这里？神在给他的属他的人一个应许的时候，他同时提到了一个说，这个是带有条件的，你要听我的话，怎么样才能够得到这样的应许？就是但居上不居下，坐首不坐尾。但是反过来，如果你不听我的话的话，亵渎了我的名，去随从外邦的那些假神、那些偶像的话，最终不仅得不到祝福，反而怎么样，会受到咒诅。那这个描述的是非常可怕。所以你会看到一个问题是，照着我们人的这个本性，其实怎么样，不听神的话的这个概率要远远大过于听话的这个概率。所以神他知道这一点以后，他会加重的警告我们，不要落到后者的这样一个光景当中，而是要去争取前面，做一个听神诫命的人。这样的话就可以使你怎么样，坐首不坐尾，但居上不居下。所以是一个带条件的。在这里呢，我们看到了一个神给我们的应许，是可以，我们是有机会坐首不坐尾，或居上不居下，或者说换句话说，这是一个属神的人，一个爱神的人，他的一个正常的状态，居上不居下，坐首不坐尾。不是每个人在公司里都会做老板，但是你在你的那个岗位上是一个完全和其他人不一样的一种可以为神来发光的这样一个角色。你或许挣的钱不是最多的，但是呢，神会高抬你，在你想不到的时候，他会给你别人所拿不到的这种机遇。我们之前听到这个刚刚结婚我们教会的新娘子爱心分享的，她的这个一年的工作指标常常在半年都还不到都已经完成了，一年做下来的这个业绩是可以达到300%-400%那样的，不得了。他的这个非常非常有神的祝福在他的工作当中。那我想我们常常的能够经历到他格外的这种恩典，经历到那种格外的这种给我们的机会，这是一个怎么样，你活在神的话里头，你去听他的话，跟着他去走，与神同行的这样一个基督徒怎么样，他应该是正常来说是常常经历到这些事情才对，这是一个正常的状态，它不是一个特殊的，哎，只有张三子李四九没有，不是的，是每一个只要你听他的话你就会达到的这样一个状态，这是一个神的应许。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应许是带有条件的啊，就是你要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诫命，而且要专一的去爱他。但是如果不听从的话，结局是相反的。所以呢，圣经用了几倍的这样的一个篇幅来记述这一个反面的结果，你会遇到怎样的咒诅。那我想你如果要成为一个圣洁的器皿，你必须要常常保持怎么样去思想，你有没有去达到神他的那个对你的这个就是你蒙祝福的那个前提，你们达到那个要求是 非常的重要。我们被神所拣选以后，就在基督徒的行列当中，我们刚读到的这句话，我们读到的这个提摩太后书二章的20节和21节非常非常的重要。保罗在这里用了一个比喻啊，那其实呢，照着原来他的这个文章的环境来说，他写给提摩太这一段话的时候，他指的是什么？是有一批人啊，是一群假的什么样基督徒，他的这个表面上是一群爱神的人，但是呢是一群特别讲一些这个歪门邪道的东西，不是照着神的这个真理来这个讲解神的道，是让神的这个话语发生了偏曲，是这样一群假的人。所以呢他说到了，就算是所有的人都称为他是属神的人，但是呢在神的面前这些人也都分怎么样，有个三六九等的。所以在大户人家，他用了一个比喻说，这个大户人家非常的有钱，他有各种各样的器皿。他说呢，不但有什么样金器银器，也有木器和瓦器，有的呢作为贵重的，有作为什么样卑贱的，有作为卑贱的。我想我们的重点是要你在被神拣选以后，在所有的自称是属神的人当中，你要已经做一个这个贵重的器皿，而不是做那个木器和瓦器。后面他说到，人若自己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保罗在这里给我们一个非常宝贵的提醒，就是说你可以成为一个贵重的器皿，讲到了一个怎么样，我们自己的这个主观的能动性，你不是非常被动，完全的就是被人摆布的。所以不要被怎么样，不要被这个宿命论来欺骗了。你说我天生就是注定的，我这一辈子也就是这么，也就这么回事了。我不可能再出人头地了，啊，我不可能再怎么样了。我大概也就是这样，我家祖辈几辈都是这样的，没有一个人怎么样做官超过极品的。我大概也超不过了，我大概我的生活水平或者我的个人的这个影响力也就这么一点点。所以很多人他会被你的周围环境。我们在这个社会当中，人会把人分成三六九等的，根据他的这个影响力来说。但是弟兄姐妹们，你在神里头，你的这个你的定位不是由这个世界来定的。阿们。这个世界不能够来给你定位，这个世界不能够决定你的位置。你或许在这个世界当中，很多人觉得你是一个平庸的人，觉得是你一个没有大用的人，但是你可以在神里头成为一个大有用处的人，被神所拣选，成为他的一个怎么样贵重的器皿。这个一方面这个主权是在神的手里，另外一方面怎么样，神给了我们怎么样自由意志，可以来回应他。你可以凭着你的自由意志，你去努力去寻求，去自己，他叫做人若自己脱离卑贱的事，这个主语是谁？是我们自己，对不对？这里不是神，是我们自己。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OK， 这个有好几个译本啊，这个翻译的这个所谓的贵重的器皿还有卑贱的器皿不是特别一样啊。其中有一个这个英文翻译，其中有一个叫 NIV 的这个翻译版本，大家有没有听说过这个新国际译本吧，对不对？ NIV 它里面译的译出来这个说这个贵重的器皿呢，他说有作为贵重的啊，这个二十节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说有作为贵重的，有作为卑贱的。他这个翻的是这个一些呢，他利用这个翻译的叫做 some are for special purposes， 是吗？有一些是为了一些特殊的目的，是为了什么？这个 special 的 purposes， 有的是一个 for common use， 一个普通的，就是家里的一个可能什么盛油的、盛盐的那种普通的罐子，但是另外一些却不一样，它是为留出来做一些特殊的用途的。其中有一些呢，好一点的盛酱油、盛盐，在家里盛调味料；不好的，做尿壶也说不定，对不对？可能不太好的，但是这个比喻你要明白，就是有一些是做这个用的，也是做那个，因为他的在主人的眼里，他的能做成的功不一样。哎，你看似这些东西器材是没有生命的，但是呢，我们在神的手里，你确实有生命的，你有自己的自由意志，你可以回应他。 不要把你的命运给定下来，不要被别人的话语定下来，说你我只能做到这里，而是说你在神的里面，神可以提升你。我在之前讲了一个道，叫做你在神的里头必须要一个怎么样，你有一个神圣的一个野心才可以。那这个野心是要有的，是要做一个做梦的人。到主里以后，弟兄姐妹们，你在以前不敢做的梦，你都可以去做。你要做一个有梦想的人，做一个有野心的人。但是呢，你这个野心必须要是一个圣化的野心，没有这个圣化野心去限制它，去规范它的话，那你这个野心是像脱缰的野马一样不受限制的，最终你成不了大器，因为你不在神的手中去管。你必须要有一个圣化的野心，那这个是神他把一个梦想他种在你的心里头。我们之前看过这个约瑟的故事啊，在创世纪里头，约瑟是一个做梦的人啊，他做了一个梦，说哇不得了，整个他的所有的哥哥们啊，因为我们知道他家里他十二个兄弟，他是什么倒数第二个，对不对？便雅敏是他，和他呢是这个拉结生的，剩下的都是其他的这个雅各的太太生的。那些哥哥们说，哎，怎么他们的这个合捆都向我的合捆来下拜啊，然后呢说整个太阳月亮还有那星星都向我的星星来下拜啊。当然他的哥哥听完以后，七个来一出来就把他怎么样，本来要把他给打死的，后来把他卖了，被他的兄弟亲生的那你是这个手足给出卖。之后呢经历多非常多的坎坷，被卖以后怎么样，被卖到了这个波提法家里以后呢，后来呢被他的这个女主人色诱，他不从，又怎么被陷害，对不对？被放到监牢里做了这个一个非常冤枉的一个人。在监牢里本来他有机会出去呢，又被怎么样，出狱的那个人给遗忘了。然后呢等他出去以后，慢慢的才在神的恩典下，通过解梦怎么样与这个法老有了一次邂逅，怎么样成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成了这个埃及国的宰相。所以他的人生是一个波折起伏的人生。这个是起初是一个做梦的人，从他这样的可以这样的向他的兄弟们这样的宣告说啊，我做了一个梦，你们这都向我来下拜。你可以想象出当时的那个年少轻狂的约瑟，他是一个做梦的人，是神把这个一个伟大的梦想放在他的心里头。可是呢他不知道怎么去把握他的这个梦想，他是以他自己人的一种血气来领受神给他的这样一个梦想。所以呢他的最终的目的是怎么样，成就我个人的我的这种雄心大志啊，为了满足我个人的这种里头对名誉对其他成功的这种追求的这种野心。所以呢他招来了怎么样他弟兄的这种出卖，其实这都是出于神的，这话不是我说，这是谁说的？
约瑟
他自己说的。约瑟说这些都是出于神的，哎，就跟他弟兄说你们不要自责，因为他们的哥哥们来找他卖粮食的时候，后来弟兄相认的时候，他说你们不要因此因为当年你们把我出卖而自责，说这些都是什么出自神的，是神介入他的生命，要规范他的这个梦想，规范他这个野心，让他的这个野心是在神的框架里头成为一个圣化的野心，一个圣化的梦想，被分别为圣的。这句话的含义是说他要经历这些苦难之后，磨掉他的里头的那些来自人的这些野心啊，而是呢要把他自个人的这种将来的作为和神的在地上的神的大计划和旨意要联系在一起，要成为神的救恩计划当中的一部分。这是一个人能够达到的一个最美的一个地步，就是说你的作为成为神的救恩计划当中的一部分，被神来使用，这是我们的人生的价值的体现。所以呢你要做一个你会做梦的人，你要成为一个做梦的人。我常常鼓励周围的我们身边的这个年轻的弟兄姐妹说不管你现在你在你所在的学校也好，公司也好，你的家里头也好，不管别人怎么看你，你已经不是你原来的你了，那是原来的你，你现在是在主里头，你要有一个更大的一个追求，你就大大的向神来张口，你一定会成就怎么样一番大事，不是为了你自己的野心，而是要怎么样成就神的计划，你一定会被神使用，要大大的向神张口，敢于去梦想，不要被这个过去的这个环境来限制住你的这个梦想，你要敢于去想的。所以我想这个最重要的是在神的家里头，所有的基督徒都得救以后，这个被分别的这个过程是一个持续的过程。 所以什么样的人会被神重用？这个关键词就在于什么？在于自己，在于自己怎么样脱离卑贱的事，就脱离那些做怎么样，做那些盛调味料的、做尿壶的那些器皿怎么样？做一个贵重的器皿，你要脱离那个行列，脱离这些卑贱的事，然后呢，自己它是一个被神分别出来，分别出来。让神留着做一个其他用途的这样一种特殊的器皿，你讲的是一个为了神特殊的目的所存留下的一个器皿。所以你是一个不断的明白我们在神的里头是一个被他拣选，你不能够被这个世界所同流合污，这个所影响。这个世界在每时每刻都在向属神的人或者像所有的世界的人，他在发出一个讯号，一个欺骗的讯号，就是说这个世界是真的，你所信的是假的。我在几年以前有一次，我从这个大学里我放学，我当时是在这个时代那边上大学，我那天我就走在回家的路上，我看到整个到了晚上已经是灯火通明，怎么说啊，这种霓虹闪烁的这样的一个时代的大街上，当时就有一个声音来对我说，你看看这个世界多么的真实，你所信的这个东西太虚了，太缥缈了。当时我马上吓出一身冷汗来，我的感到这个环境来对我在对我说话。我感谢神，是当时我看出来，那这是一个这个世界所带给所有的圣徒的一种影响。如果你不注意的话，他会把你拉到这个世界的当中来，慢慢的你不记得你的这个已经被分别为圣的这个身份的话，你就会被拉到这个世界当中来，忘记了你被分别出来，然后你怎么样，你会和这个世界上的人同流合污，你会做跟他们一样的事情，想跟他们一样的事情，慢慢的怎么样，你就沦为怎么样成调味料的，还有什么尿壶。OK， 今天记住这个词了，不要做尿壶。OK， 做一个怎么样能卖大价钱的那个文物挺好的，对不对？不要做那种卑贱的那个器皿。就是说，你怎么去成为一个尊贵的，原因就在于被神分别出来。这个过程你要参与进来，神呐，你是把我分别出来的，我记得我的这个身份，我不和这些同流合污，我常常记得我要听你的话，听神的话是一个把自己分别出来洁净自己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原因，就是要听神的道。这个似乎有一点不相干，但是呢，为大家看一段经文，你就会明白我为什么这么说。我们一起可以看一下这个，约翰福音的第十五章第三节，非常短。这边呢，说到这是主耶稣在说话，他说：“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怎么样，已经干净了，已经干净了。”我第一开始读这句话的时候，我不知道，不太明白主耶稣为什么这么说。我是在昨天晚上在默想的时候，我突然想到了，就是。我把这句话联想到了我们刚刚读到《申命记》的28章13节那句话，主耶和华应许以色列人说，只要你听从我的诫命，就是说听他的话的话，怎么样，我就可以使你怎么样，居上不居下，做首不作尾，但居上不居下。因为什么？你是被我分别出来的一群百姓，是被我拣选的一群百姓。怎么样的人才会这个正是他的这个身份，是就是说他的所有的他的所思所想，他的所作所为是和其他人不一样的，他是属于神的。所以你要常常听他的话，听神的话，不仅是听到他的话，而且你要去领受他的话，去遵行他的话，会让你保持在一个被拣选被分别为圣的一个状态。这是一个持续的状态，不是说我得救以后我就不管这些东西了。你一定要记得，弟兄姐妹们，这个世界一直在欺骗，试图欺骗所有的属神的圣徒。你要记得你的身份是什么，你要听神的话，不要听这个世界的话，然后呢，分别出这个世界可以做的你不可以做。你要听神的话，神让你去成就什么，不是这个世界所要给你的这种金钱上的追求，名利上的追求，他要你在神他的旨意当中你去为他做什么。你一定要明白这句话，你要听他的话怎么样，明白你是被他所拣选分别出来要做其他特殊的一些事情，为了一个更美的一个事情，不是做一般的一些卑贱的器皿，这个世界谁都可以做的那些事情，不是的。 所以听他的话，因着神的道，主耶稣在十三章里还说呢，他说你们是干净的，然而呢不都是干净的，就是他在给门徒洗脚的时候顺便提到了怎么样，他知道有谁要卖他。加略人犹大其实从开始就跟着主耶稣，他和其他的十一个门徒都是一样的，跟了耶稣主耶稣同样的时间，但是到最终很遗憾的是，其实主耶稣对他讲的那些道其他人也都听见了，犹大呢照样也听见了，可是呢最终他可以把耶稣卖了，说明怎么样，说明他一直听了，可是呢他没有让神的话在他的生命当中产生作用。所以怎么样，主耶稣说他什么，你们是干净但是不都是干净，说这个犹大怎么样，还是一个污秽的情，他还没有被洁净出来，没有被拣选出来，不能够做神特殊的事情。为什么？因为他没有听神的话，没有照着神的话去做，他仍然被怎么样，被钱财迷惑，他是一个非常贪财的人，常常偷这个怎么样钱袋里的钱，什么要怎么做。所以呢这样的一个人因为没有听从神的话，他的这个整个的生命不能够进到一个尊贵的地步，只能停留在一个卑贱的器皿的一个状态，非常的可惜。我们相信我们弟兄姐妹们不会做这样的人，但是呢就算在教会当中，我要鼓励弟兄姐妹们要去在神的里头去追求到那个极致的那个自我，不要说我甘心做一个平庸的人。我在这里不是要说要看低所有的在教会当中做一些不太起眼的侍奉的弟兄姐妹，这是两码事，一定要明白，而是说你在主里头的那种寻求，要说神你在我身上的计划是什么，不是说我就大概也就这样的，不是的，你在神里头，这个神可以给你远远超出这个世界所能给你的，远远超出你自己的所能够期待的，超出你自己所求所想的。所以我也常常拿我自己的这个例子来鼓励别人我在以前我对自己的这个定位就是一个比较平庸的一个人，我认为我大概也就是大学毕业了，然后可能找一个工作，我对当时自己的定位大概也就是说在日本留学两年以后，然后回去我可以找到一个在日企上班的机会，然后呢可能就是结完婚以后找一个普通的工作，就一个那种怎么说呢，小富即安的感觉，或怎么讲没有一个很大的梦想，我认为我大概照我的能力，照我的出身和背景，我也没有一个，也不是富二代也不是官二代，我爸能给我的知识比较有限，因为我的家庭从小就是一个比较普通的甚至有的时候还觉得感觉好像身边的有都好那种感觉所以对自己的定位很明显，我受到了家庭的，受到了这个环境所带给我的影响，我对自己的定位就大概这么一点点。我给很多人分享过，我真的是原来我做梦都没有想过我会做一个传道人，我会这样的去分享神的话语给大家。当所以因为我跟大家讲过很多次，我是一个真的是不敢在别人面前说话的人，我真的就光站在这里大概就已经是口干舌燥，这个心跳的大概已经不行的那种感觉，很惭愧的一件事情，但是对我来说是一个我没有办法去攻克的一件事情。我试了很多种方法，我自己在家里也可以练习，为了一个三分钟小小的这个短讲我可以练好多好多遍，但是呢当我站在别人面前，我总是觉得不是很特别难受，因为我觉得我这一辈子大概就不会我就是一个非常胆怯的人，是一个很没什么出息的一种人，这是我对自己的一个定位，因为我试过我努力过但是没有改变。可是当时呢呼召临到我的时候，也就是说在我明白他在我生命当中定位的时候，我一下子我的眼睛被打开了，我所看到的是完全是一个另外的一个世界，过去的那个已经过去了，我现在怎么样，我开始在神的里头可以开始有了一个机会，我开始梦想，我也开始做梦，我有非常我的梦想越来越大，我在我的里头成型，这是从神而来的，给我一个无限的，因着他给我的一个拣选所带来的期盼。所以在他拣选我做传道人的时候，我非常清楚的是我的所有的过去的那些对我是一个非常 minus 的一些东西，一些负面的东西，来到耶稣里头他马上会把我变成一个正面的东西，就是因为我不会说话，所以我要做一个为神说话的人，正是因为我没有这样的能力，所以别人看到我生命的改变才会知道不是我自己的力量，而是神他的恩典在我的身上。所以当我明白这一点的时候，我的一个信心就来了，我一定会改变，这个信心是来自神的，不是来自我自己的。所以 我在神里头这个定位，因着他对我的拣选，我明白哇，千万人当中神呐，你没有看上别人，你就看上我了，就那种感觉，这是一种非常荣耀的一个事情。所以他是那个护照提到的时候，我终于不用被人看不起了，我终于站起来的那种感觉，我也可以梦想一下。但是我知道我所梦想和这个世界人梦想的是不一样的。我在过去有一次去到另外一个教会，有一个姐妹，日本姐妹，很好心帮我祷告。祷告的时候，哇，你让她变成世界第一的牧师，我听了心里还挺高兴。我说，我那天师母说，师母，那有一个姐妹给我祷告说让我做世界第一的牧师啊。师母就说，一波啊，你这个有梦想很好，但是啊，你的梦想要被圣化，要被圣化。他说你不要，我当时我跟师母说，我说哎呀，不要先做亚洲第一就好了，先不要做世界第一。很幼稚，就是一种很单纯的在主里头的一种想法。其实到现在我仍然没有怀疑过，我还会因着神的怜悯，我觉得是一个还是逐渐的走向神在我生命当中那个命令，所以我从来没有放弃过我这个梦想。但是从中我学会更多的是怎么样，学会更多的要谦卑寻求神，而且呢不能忘记自己的这个你的这个能动性。你不要因为说神拣选了我了，所以我就可以每天怎么样，我什么都不做就等着神来成就他在我身上的计划，其实是不可以的。你必须要去努力，你必须要去照着神给你的感动去寻求，记得你的身份是什么。所以我非常感谢神的是，神给了我这种我的这种自信，是因着我认识了耶稣，是因为我认识了他，我认识了在他的里头他可以改变一个人，改变到这种地步。这个世界可以把你贬得非常非常的低，但是呢你在主里头不用这样看你自己，你可以做一个怎么样贵重的器皿，不要做那个尿壶，对不对？不要做那个卑贱的器皿。能决定你的高度的是神，另外一个就是你自己，而不是这个世界能够给你什么，不是你的家庭、你的学校、身边的人怎么去说你，他们说没有用的。最重要的是你要在神的里头去寻找到神给你的这个定位，然后你要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怎么样，时常记得你是一个被分别出来的人。弟兄姐妹们，你要记得这个世界对我们影响太大了，你就做一个小孩子就好了。在某种方面说，我现在想想我当时那种说法是非常很幼稚的，我当然现在是开玩笑在讲，我现在不会像那种还跟大家说啊，我要做什么亚洲的什么世界第一的，那是过去的。但是呢我里头的梦想还是一样的，是没有变的。所以呢我想这种决定你的身份的失意是神他把你分别出来，这个过程是什么样，只要你去听他的话，照着他对你的话，对你的要求，照着他对你人生当中的引领去走的话，你会知道你一直会走在你人生的这个巅峰，走在他在你的身上的这个旨意当中。他给每一个人定位，他的一个神给你的这个期待或者给你的定位，是要把你这个人他所造的这个你提升到或者发挥到一个最大化。所以你要去领受这个福分的话，必须要在主里头去明白他给你的这个定位。感谢神，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我们来感谢神。主啊，我们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眼目不要定睛在这个世界这许许多多纷纷扰扰这些虚无的事物上面。父啊，让我们再一次能够回到你的话语当中来。主啊，记得我们每一个人因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成为被你拣选的人，主啊，不仅是我们灵魂得救，你在当我们还在这世上的时候已经给我们定下了一个美好的计划，让我们的人生成为一个最能够荣耀你的一个人生。主啊，这个世界能够给我们什么呢？ 主要我们也求你让我们能够有这样的一个信心，以你的眼光来看我们自己，而不是这个世界来决定我们可以做到什么地步。主啊，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何等的宝贵，主啊，在你的家中有各种各样的器皿，主啊，就是在你的教会当中，主啊，也有那积极寻求你的，也有常常把自己分别为圣，就是要更多的了解你，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爱你，更多也了解他自己在主你的里面的命定。然而主啊，我们也遗憾地看到，在每一个教会当中，却也有在这个世界当中迷失了自我，忘记了被你所拣选的这样一个宝贵身份的弟兄姐妹。主啊，你给了我们这样的一个选择的机会，是要做一个卑贱的器皿，还是做一个被你分别出来要完成特殊使命的这样一个尊贵的器皿。主啊，你给了我们这样选择的机会，你透过保罗所写的这个话何等的激励我们。你说如果我们自己，主啊，脱离着卑贱的事，主啊，是的，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主啊，我们把我们的一生再次交在你的手中，愿你就是在这时候悦纳每一个在你面前祷告的弟兄姐妹们我们的心志。主啊，我们在这时候把我们的生命再次交托给你，不论我们的人生走过了多少的历程，不论我们是青年还是中年，主啊，我们无论我们的人生走到哪里，我们知道仍然不会太迟。这个时候主啊，再一次我们呼求你，愿圣灵在我们不断寻求你的过程当中，你就让我们越来越明白你在我们人生当中的定位。主啊，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寻回那一个主啊对出单纯的爱你，相信你，敢在主里头怀有梦想的人，回到那个我们的，回到那个我们。主啊，让我们能够拾回当初我们失去的最初的爱心。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啊，成就你的美意在你的儿女当中，愿荣耀都归给你。谢谢你今天给我们这种美好的话语，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
阿门，阿门。